亚赤王缉拿西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不成，将城攻取。亚赤王从拉图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基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白布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基勒家的儿子加宰与利亚进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基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蚊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大老像现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基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弃，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棒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服中最小的军长呢？你定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进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再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基西家欺负，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基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基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基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王一个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语，进一步回答一句，因为王权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基勒家的儿子加宰与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基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第37章，基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与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基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提曼德法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誓，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基西家王的臣子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仆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借给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打过刀塔。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马，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索，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基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基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负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情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 就是哥萨、哈兰、利特和属提拉大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格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就上耶和华的地，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时，坐在厄基物国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基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有天使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剑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基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是你的，失信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借给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神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神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离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杉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万非，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强，惊惶虚火，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熟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砸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踝放在你头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发奔，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殿，不得拿粪财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基拿基利就拔营回去，就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特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继续他做王。
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35章，整个以赛亚书啊，要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到35章。第一章到35章是神对以色列人、犹大人的责备。管教，同时这里也包括对列国以色列周围的列国的责备和审判。除了这两个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从这个前35章，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日子，基础预言记录， 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到三十五章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可能如果有时间我们还要回来重点的看看这一方面。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有四章，就是今天读的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章。这四章圣经呢是历史，犹大国的历史。这个历史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我们就已经读过，已经有记载，已经读过了。所以就从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六、三七，今天这两章呢，是说到亚述王来辱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对他审判。三八、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是说到西西家生病，这个病是要死的病。然后他求神，他在神面前谦卑，就是医治他，神就医治了他。啊，就然后神因为医治了他，他自己啊在神的面前啊，他就有点骄傲了。这一骄傲以后啊，到三十九章啊，那个巴比伦王来看他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宝库里的东西就炫耀了，他就炫耀了。最后神就告诉他，虽然亚述王的手已脱离了，但是最后犹大国不能脱离巴比伦王的手。这就是这四章圣经就把历史加进去了。那么从第四十章开始一直到六十六章最后的这个四十章二十到六十六章，那是说到安慰以色列人啊，神就安慰以色列人，就说神要对他们进行拯救。那么这个我们以后读我们就知道。所以以色列书啊，上一次我们说了还有一个纲，是讲公义和公平啊，讲公义公平。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说到，那么这以色列书啊要分成三个部分啊，我们读的时候分成三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这个历史，先读历史的这部分。因为要读历史部分呢，我想我们可以，我请我们把这个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啊，列王记下十八章往回翻，往前面翻，前面，历代志的前面。撒母耳记的后面，十八章啊，我们先看十三节，先看十三节。你看到这个十三节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三十六章啊，第一节，好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西西家王十四年啊，第十四年，亚述王希利基里、希拉基里上来攻击犹大的第一天建筑城，看到了吗？啊，不但攻击，而且将城攻取。好，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接着下去，一直记载，从一直记载到十九章。好，从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七节，十九章到三十七节，一日他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派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马地，他儿子伊萨哈本接受他做王。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三十七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啊，因为我们这是读过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一节一节我们再来读它。好，我们就把它跟着我们要的重点的，我们要把它交通。西西家这个王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现。这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国灭亡。 在他做王的时候，北方的以色列国是灭亡，那么就是在今天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里头有一个记载。你看这里第十八章的第九节，十八章的九节啊，列王记下的十八章的第九节，西西家王第四年，还没有到十四年，第四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玛利色就来围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啊，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啊，所以他来围困北方的这个国的首都。那个时候，那个亚述王叫做撒玛利色，啊，叫撒玛利色。过了三年，何西亚第七年，再过三年就是何西亚的第九年，那么不要加起来第十年，因为他有个日期的错位，啊，是第九年。第十几章，十八章的事情，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王第六年，就是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的攻取。亚述王在以色列人有的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山的哈伯后边，就是把以色列王在这攻取了。犹大国还没有，还存在。啊，北方的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灭亡了，但是南方的犹大国。耶路撒冷一直都还存在，啊，这是亚述王撒玛利色把他灭亡。那么我们这里一看呢，西西家王第四年，第九节第四年，何西亚第七年，再过了三年就是西西家的第七年，对不对？以色列国就完了，就完了。好，十三节啊，这个我们再看看十二节，东印王怎么样？不敬重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犯的事。以色列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不听摩西的命令，而且很多的先知对他们说话，包括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不听，最后灭亡。最后的是亚述王撒玛利色把他灭亡。啊，这个时候。正好在西西家王第七年，对不对？四年加三年第七年，啊，这护照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想啊，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啊，两个就是借着一个边界，那么那个国家全部完了，很有可能这个亚述王就要挂，很可能。所以西西家这个王啊，它是一个好的王。啊，好的王，敬畏神的王，他也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在这个面前，很多敬畏神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里面也有点害怕。你看，这个亚述王会不会打过来？啊，这边。但是你看到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拉基林，看到没有？撒玛利色没有了，撒玛利色那个王没有了，现在西拉基林来了。啊，做亚述王了，他就来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而且相城攻取。那么这一个，我想就是在他的边界，他就来打了。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来打他，啊，那么十七节，亚述王从拉杰差遣他尔看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你看他不但攻取了那些坚固城，而且啊又跑到耶路撒冷来，啊，站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啊，那个地方的水啊可以飘布的，是叫飘布路，啊，这个地上大路上，他们就呼叫王的时候，你看啊，他是亚述王下面的几个大将，啊，率领大军。到耶路撒冷来了，看来这个阵势是很厉害的，是要来攻取耶路撒冷。啊，就站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呼叫王，就喊西西家出来听话。啊，他们就想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西西家王 他这个五西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书记舍巴拉和亚撒的儿子士官变了，一个是加宰管犹大国王，这个王西西家的加宰，另外有个书记，还有一个史官，记历史的官，他们就出来啊，就来聘这个亚述王，还有这些人说什么话。十九节拉巴沙就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当赖的呢？你虽有打仗的技能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来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上的奴文，能够靠着杖就比刺头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些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要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像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墟吗？这是好的事情啊，他敬畏神，把丘坛和祭坛废墟，就是不许人自己设立丘坛和祭坛来祭祀神，一定要到神所规定的地方去。以下且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到了耶路撒冷这塔前敬拜吗？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神殿里面去敬拜，这是西西家做的事情是对的。好，23节，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年骑马的人够不够。就是说啊，他藐视他，他没事。24节，若不然有人打败我主城部中最小的军长，已经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神的意思吗？要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这是啊，亚述王说的话啊，亚述王说的。好，那么现在呢，他底下又讲了啊，又讲了，比方我们这里都33节，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34节。哈马亚达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由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你好了，这是他的攻击耶和华了啊，不只是对王讲，所以啊他就在这里啊攻击耶和华。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回过头来，我们再读以赛亚书36章。我们读18节，先36章18节。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达的神在哪里呢？西方王一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好，这个就重复前面，当然有的字句不完全一样啊，因为这是历史的记载。那么我们读的这一个实际上是以赛亚他的记载啊，这边记载在这里。下面呢，37章，第12节，或者我们读从十节读起。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信你所依靠的神，希望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一种今天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那是尽心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12节，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舍和苏、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达的王、西法王一城的王、西拉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一个是他们的神没有了，一个他们的王也没有了。所以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啊不回答一句话。你看第36章的21节，本心进而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完全不服说不要回答他啊，他们不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他们靠神。所以14节， 基拉从手里接过书信来，就是亚述王啊，把这个书信这个信啊写了一封给西西家。他看完了就说，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打开，他不在那里直接和他相对付，他乃是回来一个，我们相信他的力量也不够，凭自己的犹大国的力量是不够。第二个，他也觉得他只有靠神，这是他心里面，他的因为西西家这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就在神的面前把这封信展开。我想上这个例这个见证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不是说看完这封信以后啊，就把他的意思啊，或者说达到他的看法到神面前去祷告，而不是他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就把摆在神面前，让神来看啊，打算让神来看。那么我们再来想，神能够看吗？神没有看啊，神随时随地都在，无时无地不在，无时无处不在。所以他就把这封信啊摆在展开在神的面前，不但是他看了，他也心神，神啊你也看一看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有什么难处，不管碰见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神面前去祷告，你要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你都摆在神面前去，都摆在神面前去，让神来知道这件事情。神已经知道，神不是不知道，但是神喜欢我们，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也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摆在神面前。所以有一个时候祷告叫做倾心吐意，不绝对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说两句话就完了，主啊请你医治他的病啊，主啊我请你让这个难处过去啊，拯救我啊，他不是这样。什么叫倾心吐意祷告？你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摆在神面前，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我是怎么做的，别人又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说的，我现在来看我的错又在哪里啊？那么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再挽回，应该怎么做，我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不行我要受到一个什么影响啊？神的见证你都没有受到影响，你把这一件事情原原本本的都摆到神面前去。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祷告啊就像那个蜘蛛啊，做网，一做网，你就把所有你想到的事情，你所有在你脑筋里的事情，你所知道的事情，就像一个网一样，把它布好，布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你的祷告。各方面摆到神面前，就叫倾心吐意。好，神希望我们这一个祷告，你一个向神倾心吐意的人，那是说你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你不愿意做一个倾心吐意的人，那么你的祷告就是两三句就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这个祷告好像不会祷告，我祷告没有，怎么没有那么多的话来讲啊？别人祷告的话很多，但是你的祷告那是原原本本倾心吐意。你所想的什么东西，你要求的什么东西，事情的经过你都想清楚，谁知道，但是你希望你要想清楚。好，他就把这封信啊原原本本的就摆在神面前。十五节，西甲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北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看啊，他在这里祷告神的时候，第一个神是坐在哪里啊？二基路北之上，神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到没有？亚述王的军队再多也敌不过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他里面现在就想到万军之耶和华了，想到坐在二基路北上面啊，这位神，唯有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这是他里面清楚的。他在神面前祷告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也要这样祷告，神啊唯有你是神，你是至高者，你是全能者，所有天上地下的权力都在你的手里，你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功。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做，那是你的旨意，你不愿意做，我不能勉强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你不能够做，你是绝对能够做啊！他这里很清楚，他认识什么很清楚。你是创造天地，天地都是你创造的， 还有什么男子女人说？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他在那里求神，一个耳朵要听，一个其实眼睛要看。啊，这是他的祷告。那君子呢？听西亚经里的一切话。啊，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王、亚述诸王不是一个王啊，是个王。果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这是事实。他攻击了很多的国家，都灭亡。在列国的神像就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那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看他这里有一个祷告，终于见证，求你救我们脱离手的目的是天下万国知道。他这里有一个祷告。好，同时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新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以及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之女，所以耶和华任他说，这样说，西拿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祷告，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栖身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进河水，我必用脚掌查看埃及的一切。你看他、这个是神就听见了，甚至这个以赛亚来说这些的话啊，以赛亚说这些话，我想这样的话啊，也记载在列王记下啊，十九章的里面，我们可以再把《列王记下》的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说非常的卑微，衣服撕裂了。我们说过衣服是指着我们的义啊，啊，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衣服就是我这个人的公义，我的行为，我的义，叫做义袍啊，衣服。那么他撕裂衣服，不只是说痛苦的意思啊，哀痛的意思，乃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义，没有义啊，在神的面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首先是看见神啊，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当然今天新约不是要我们去撕裂衣服，新约那是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撕裂衣服，对吧？我在神面前是不配的，是有罪的。好，那么不但是这样，而且第二节《列王记下》十九章，他是加宰以利亚敬和苏吉斯的拉丁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你看当时啊，他进了殿里在这里面祷告的时候啊，一方面也要去找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是先知。对他说，听一下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是妇人在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巴撒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的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个话，就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他不但他自己这个王啊西西家在殿里祷告，他也请先知为他祷告。那么是旧约有先知，那么新约我们要找谁来祷告？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们要找义人来祷告，因为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啊，很多人啊都相信义人啊。那么我们在新约里头啊， 按照我们地位，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因为我们一心的心意，所以你也不要去找艺人，你就在这里面祷告。你知道啊，在这个时候心愿里面有先知，但是心圣灵住在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两个祷告，一个是圣灵为我们祷告，还有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们何止把罗马书啊第八章我们一起翻过，那这个十九章你不要翻过去啊，我们还要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为什么刚刚我们要把列王记下十八十九章和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六啊三十七先打的图，因为有个上面两边的记载并不一样，有的是住在这一边，有的住在那一边。那么现在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二十八章的第二十第八章的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们就是按我们的意思在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都不懂啊，有的祷告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按我们的意思在那里祷告，这个人啊，却不是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按我们的意思祷告。神知道啊，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祷告。所以下面呢、啊，就说圣灵。是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有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鉴察人心的就是神，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你吃饭，圣灵在你这里；你睡觉，圣灵在；你做事，圣灵在那；你想什么事情，圣灵也跟你同在。圣灵啊，就非常。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你要做错的事了，你不应该做，你不应该有个祷告，圣灵就帮你祷告，圣灵就要帮你祷告。你也许祷告的是要，主啊，我要发你大财，圣灵就说千万不要让他发财。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应该怎么祷告，圣灵就帮我们祷告，你懂吗？圣灵祷告是祷告神的意思吗？啊。好，但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成就。那么我们再读这个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也在替我们祈求。所以啊，你不要说我去找艺人祷告，你今天就应该在那里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还有两位帮你祷告，主耶稣在祷告，圣灵也在祷告，健康人心的时候训练了，主耶稣的祷告和圣灵的祷告是一样的，都是属于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是照我们的意思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对我们是有好处。我想我曾经说过，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见证，你们还听过？我今天还跟你说一下，就是我的母亲啊，带我的弟弟和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小孩子啊，大概只有几岁啊，从成都到重庆去啊，我母亲啊，当时上车的时候带了很多行李，又带两个男孩子啊，调皮很调皮啊，他就向你的祷告，他说神啊，请你带领我们去啊。千万这个车不能抛锚啊，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到重庆啊，是不是？ 不要抛锚，因为这个抛锚就很麻烦，抛锚就要住旅馆，住旅馆就要搬行李箱，啊，搬上搬下，修好车又搬上去，啊，知道吗？我母亲到这里祷告，结果我们离开成都几十公里的车就抛锚了，哎呀，我母亲在那里就在那里啊，埋怨什么？我求你，不要让这个车抛锚吗？你怎么就要这个车抛锚？啊，他就。这里他在那里也不说责备了，埋怨什么？圣灵又进我的祷告。这个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圣灵在为他祷告，主耶稣在为他祷告。结果车抛锚了，过了几天，车修好了，我们走了，一走到重庆，我们连重庆城这个车都开不进去，因为什么？很多人从那里逃难去了。我现在还记得挑行李的。啊，牵孩背孩子的牵老人的都跑出重庆，从外面逃。我们要进重庆，他要出来，为什么？日本飞机不上的时候正好轰炸，正在轰炸的这个时候，神就把我们留在抛锚了。如果是按照我母亲的祷告，不要抛锚，好了，我们就正好轰炸，而且我们需要住的那一家人全部炸了。那么你说，神到底听我母亲的祷告，还是听圣灵的祷告？好了，这个很清楚。所以啊，神是一定是要照着圣灵和主耶稣祷告，那是神的旨意。你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平平安安到重庆，的确神是让我们平平安安回重庆。但是抛锚这件事情是你不能允许的，这个不信是神的保护。啊，我想我们应该很基督徒应该做很多这种见证，还是神的恩典，好不好？或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见证，但是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打扰，那么我们在微博读书历在列王记下的十九章，第四节啊，这里是西西家王就请以赛亚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以赛亚这个西西家这个时代啊，圣灵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也没有来定十字架的约束，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啊，神这样先知出来祷告，先知为他们祷告，所以先知祷告了以后呢，第六节以赛亚就对他们说，就是神的话领导了先知，领导了先知。圣灵，今天基督徒里面圣灵的话能够把话告诉我，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上说，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这是很多信徒听得清楚。比方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见证，我母亲祷告以后啊，一泡好了，她就要到神面前去好好祷告，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她是一个亲近神、信神话，圣灵会告诉她。这是真实，他就应该顺服下来，应该有怨言啊，他应该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一定是神的好。但是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有怨言，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怨言。那么在旧约呢，神就借着先知对他们讲了，他怎么讲呢？第六节，他这样跟你们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你不能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这是做事。那么我们现在呢，再回到以赛亚书。啊，这里的第五节，第三十七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样，那么你看好到三十七章的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中杀了十八万一千人，这个是天使去杀的，西西家一个兵都没有动啊，天使把他杀掉啊，因为他辱骂耶和华，天使出动了十八万五千人，今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三十七节，亚述王希腊之旅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三十八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叩拜儿子 亚当彼得和三子被抓住绑杀，杀了以后两个儿子就逃到亚当那地去，以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叫伊撒哈德，这就是那什么。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就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这里就记载对亚述的审判，这是预言，只是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到，神就把话告诉他。你看第五节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邪恶的国民。这里是指出以色列人啊，通过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礼物，夺货为礼物，犹如将他们践踏，像该上的泥土一样。啊，这是说下去，神是要他来，所以神的棍、神的杖都交在手里。第七点，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道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果，这就错了。啊，刚才你说他说我要到极高之处，看到没有，极高的山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啊，他有他的打算，神不是要他这样做啊，神不要他这样做。而且他说你看我的祖先，我们这些亚述的王，
14年亚述王基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成功取得。亚述王从拉提派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基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挑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基勒家的儿子加在以利亚近，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伊亚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基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基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湖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能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并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起来，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基西家欺负，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基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既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基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金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基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基法瓦利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语，竟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当下基勒家的儿子加法提利亚进和书记秀吾进亚萨的儿子史官利亚都撕裂衣服来到基西加那里，将拉伯沙帝的话告诉了他。第37章，基西加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在以利亚进和书记秀吾那进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基西加如此说，今日是敌难得法临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到生产边海却没有力量生，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夫的话，就是他主人让去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自发誓，故此求你为弥圣的名扬声祷告。基西加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借给我的话，不要信他，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打工告诉他。拉伯沙帝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马，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子，亚述王听见人论古时王赫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基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之言，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情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赛、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基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基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基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阁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耶和华求你睁眼来看，要听基拿基律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基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基拿基律，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是你吃下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借给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神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我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营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杉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在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坟，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强，精打修补，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踝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杀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面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发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住， 不得拿粪财到城前，也不足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即从哪条路回去，既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既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35章，整个以赛亚书啊，要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到35章。第一章到35章是神对以色列人、犹大人的责备和管教，同时这里面也包括对列国、以色列周围的列国的责备和审判。除了这两个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从这个前35章，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日子，记得预言记得。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到35章它的主要的内容啊。等等，如果有时间，我们还要回来重点的看看这一方面。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有4章，就是今天读的36、37、38、394段。这4段圣经呢，是历史，犹大国的历史。这个历史在列王记下第18章我们就已经读过，已经有记载，已经读过。所以就从36、37、38、39、36、37，今天这两章呢，是说到亚述王来辱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对他审判。38、38到39章是说到西西家生病，这个病是要死的病，然后他求神，他的神灵谦卑，就是医治他，神就医治了他。啊，就然后神因为医治了他，他自己啊，在神的面前啊，他就有点骄傲了。这一骄傲以后啊，到39章啊，那个巴比伦王来看他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宝库里的东西就炫耀了。还是炫耀啊！最后神就告诉他，虽然亚述王的手你脱离了，但是最后犹大国不能脱离巴比伦王的手。这就是这4章圣经就把历史加进去了。那么从第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最后的，还有这个40章20到66章，那是说到安慰以色列人啊，神就安慰以色列人，就说神要对他们进行拯救。那么这个我们以后读我们就知道。所以以赛亚书啊，上一次我们说了，还有一个纲是讲公义和公平啊，讲公义公平。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说到，那么这以赛亚书啊，要分成3个部分啊，我们说的是分成3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这个历史，先读历史的这部分。因为要读历史部分呢，我想我们可以请我们把这个列王记下的18章， 啊，一夜往地下，把它往回翻，往前面翻，前面立在这个前面，达摩尔记在后面，十八章啊，我们先看十三节，先看十三节。你看到这个十三节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三十六章啊，第一节，好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七夕迦王十四年啊，第十四年，亚述王西利基里希腊基里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千天之城，看到了吗？啊，不但攻击，而且将城攻取。好，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接着下去一直记载，从一直记载到十九章。好，从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七节，十九章的三十七节，一日他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派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蛇，用到沙利哈，就逃到亚拉马地，他儿子伊萨哈贝接触他说。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三十七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啊，因为我们这是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一节一节我们再来读它。好，我们就把它等等，我们要重点的，我们要把它消停。西西家这个王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现，这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国灭亡，在他做王的时候，北方的以色列国就灭亡。那么就是在今天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里头有一个记载。你看这里第十八章的第九节，十八章的九节啊，列王记下的十八章的第九节，西西家王第四年，还没有到十四年，第四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玛利色就来围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啊，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啊，所以他来围困北方的这个国的首都。那个时候的亚述王叫做撒玛利色啊，叫撒玛利色。过了三年，何西亚第七年，再过三年就是何西亚的第九年，那么不要加起来第十年，因为它有个日期的错位啊，是第九年。第十节啊，十八章的十节，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王第六年，就是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的攻取。亚述王在以色列人留在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山的哈伯河边，就是把以色列王不再弄去了。犹大国还没有，还存在啊，北方的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灭亡了，但是南方的犹大国耶路撒冷其实都还存在啊。这是亚述王撒玛利色把他灭亡。那么我们这里一看呢，西西家王第四年，第九节第四年，何西亚第七年，再过了三年就是西西家的第七年，对不对？以色列国做完了，做完了。好，十三节啊，记得我们再看看十二节，都因他们怎么样？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发誓。以色列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不听摩西的律法，而且很多先知对他们说话，包括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不听，最后灭亡。最后的是亚述王撒玛利色把他灭亡。啊，这个时候正好在西西家王第七年，对不对？四年加三年第七年，啊，这国家灭亡。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想啊，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啊，两个就是借着一个边界， 那么那个国家全部完了，很有可能人家死亡就要过来，很可能。所以新西兰这个碗啊，它是一个好的碗，啊，好的碗，是敬畏神的碗，它也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在神面前，很多在敬畏神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船里面你有点害怕，你看这个亚述王会不会打过来啊？这边，但是你看到十三点，新西兰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拉基林，看到没有？撒玛利亚没有了。撒玛利亚那个王没有了，现在希腊基里来了，啊，做亚述王了，他就来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而且产生攻击。那么这一个，我想就是在他的边界，他就来打了。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来打他，啊，那么十七节，亚述王从拉杰差遣哈尔看拉。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所以大兵我们耶路撒冷，你看他不但攻取了那些坚固城，而且啊又跑到耶路撒冷来了，啊，站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的跳步地的大路上，啊，那个地方的水啊可以跳步的，是一个跳步路，啊，这个地上大路上，他们就呼叫王的时候，你看啊，他是亚述王下面的几个大将。啊，率领大军到耶路撒冷来了，看来这个阵势是很厉害的，是要来攻取耶路撒冷。啊，就站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呼叫王，就喊西西家出来听话。啊，他们就讲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西西家王他就有西勒家的儿子加百尼利亚进书记斯巴拉和亚撒的儿子士官月牙，一个是加百管犹大。国王这个王西西家的家宰，另外有个书记，还有一个史官基利斯的官，他们就出来啊，出来听这个亚述王他跟这些人说什么话。十九点，拉伯撒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担待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了？”看来你所依靠的埃及是个亚上的奴文，然后靠着杖去抵刺头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你去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没有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是向神的丘坛和祭坛归去吗？这是好的事情。啊，他敬畏神，把丘坛和祭坛归去，就是不许人自己设立丘坛和祭坛来祭祀神，一定要到神所规定的地方去。你像前面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到了耶路撒冷这塔前敬拜吗？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神殿里面去敬拜，这是西西家做的事情是对的。好，二十三点，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里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就是说啊，他们表示他，他们是。二十四节，若不然可能打败我主陈仆从最小的军长呢？已经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神的意思吗？要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之地。这是啊，亚述王说啊，亚述王说。好，那么现在呢，他底下又讲了啊，又讲了，比方我们这里都。33节，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34节，哈马亚达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啊，这是他的攻击耶和华了啊，不只是对王讲，所以啊，他就在这里啊，攻击耶和华。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回过头来，我们再读以赛亚书的36章。我们读18节，36章18节。你们要谨防，恐怕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 很多处理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法的手在哪里呢？西方王的手在哪里？他们曾经撒玛利亚处理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难道耶和华成就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好，这个就重复前面。当然有的秩序不完全一样啊，因为这是历史的记载。那么我们读的这一个是看是以赛亚他的记载啊，这边记载在这里。下面呢三十七章第十二节，或者我们读从十节读起。你们的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信你所依靠的神，希望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你总今天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那是尽心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十二节，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舍和苏、希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方王、应该城的王、希腊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一个是他们的神没有了，一个他们的王也没有了。所以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啊不回答一句话。你看第三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本心进而不言，并不回答一句，有王政夫妇说不要回答他啊，他们不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他们靠神。所以十四节，西西家从手里接过书信来，这是亚述王啊，把这个书信这个信啊写了一封给西西家。他看完了就说：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他不在那里直接和他相对付，他乃是回来一个，我们相信他的力量不够，凭自己的犹大国的力量是不够。第二个，他也觉得他只有靠神，这是他心里面，他是因为西西家这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就在神的面前把这封信展开。我想他这个见证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不是说看完这封信以后啊，就把他的意思啊，或者说照着他的看法到神面前去祷告，他不是，他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就把摆在神面前，让神来看啊，展开让神来看。那么我们在那里想，神在那看吗？神没有看啊，神随时随地都在，无时无地不在，无时无处不在。所以他就把这封信呢摆在展开在神面前，不但是他看了，他也请神，神啊你也看一看，我跟你说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有什么难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祷告，你要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你都摆在神面前去，都摆在神面前去，让神来知道这件事情。神已经知道，神不是不知道，但是神喜悦我们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也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摆在神面前。所以有一个时候祷告叫做倾心吐意，我绝对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说两句话就完了，主啊求你医治他的病啊，主啊我求你让这个难处过去啊，拯救我，还不是这样。什么叫倾心吐意祷告？你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摆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我是怎么做的，别人又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说的，我现在来看我的错又在哪里啊？那么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再挽回，应该怎么做，我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不行我要受到一个什么影响啊？甚至见证你都没有受到影响，你把这一件事情原原本本的摆到神面前去。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祷告啊就像那个蜘蛛啊，做网，一做网，你就把所有你想到的事情，你所有在你脑筋里的事情，你所知道的事情，就像一个网一样布好，布到神的面前来做成一个祷告，各方面带到神的面前，就叫清心吐意。好， 很希望我们给你祷告。你一个向神屈膝服役的人，那是说你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你不愿意做一个屈膝服役的人，那么你的祷告就是两三句就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这个祷告好像不会祷告，我祷告没有，怎么没有那么多的话来讲啊？别人祷告的话很多，那是你的祷告，那是人人等等屈膝服役。你所想的什么东西，你要求的什么东西，事情的经过你都想清楚，神知道，这就是希望你要讲你自己。好了，他就把这封信啊原原本本的就摆在神面前。十五点，新山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北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看啊，他在这里祷告神的时候，第一个神是坐在哪里啊？二基路北之上，神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到没有，亚述王的军队再多也敌不过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他里面现在就想到万军之耶和华，想到坐在二基路北上面啊，这一神，唯有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这是他，你没记住，他在神里面祷告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也要这样祷告，神啊，唯有你是神，你是至高者，你是全能者，所有天上地下的权利都在你的手里，你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功。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做，那是你的旨意，你不愿意做，我不能勉强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你不能够做，你是绝对能够做。他的人很清楚，他认识者很清楚，你是创造天地，天地都是你创造的，还有什么难事你能做呢？是七节，耶和华请你侧耳而进，耶和华请你睁眼而看。他在那里求神，一个耳朵要进，一个其实眼睛要看。啊，这是他的祷告。要听什么？听希腊基里的一切话。啊，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王、亚述诸王都是一个王啊，是个王。果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这是事实。他攻击了很多的国家，都灭亡。讲列国的神像就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你灭绝他。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看他这个一个祷告，这个见证。求你救我们脱离手的目的是天下万国的。好，同时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以及求我攻击亚述王希腊基尼，所以耶和华任他说这样说，西安的淑女藐视你，是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祷告，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进河水，我必用脚掌爬干埃及的一切。你看好了，这个是神就听见了，甚至这个以赛亚来说这些的话，啊，以赛亚说这些话，我想这样的话，啊，也记在在列王记下，啊，十九章的里面，我们可以再把列王记下的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说非常的卑微，衣服撕裂了。我们说过衣服是指的我们的衣养，啊，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衣服就是我这个人的工艺，我的行为，我的艺，叫做衣袍，衣服。那么他撕裂衣服不只是说痛苦的意思，哀痛的意思，乃是说他在神的面前 没有义，没有义，这是令人忧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首先是看见神啊，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当然今天新约不是要我们去撕裂衣服，新约那是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撕裂衣服。我在神面前是不配的，是有罪的。那么不但是这样，而且第二节第二节下是什么，他是加百以利亚敬和书记色达拉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你看当时啊，他听到殿里人在这里面祷告的时候啊，一方面你要去找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是先知，对他说，西家如此说，其实是极难责罚民族的日子，就是妇人在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巴撒基的一些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的辱骂以色列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他不但他自己这个王啊西西家在殿里祷告，还有请先知为他祷告。那么是旧约有先知，那么新约我们要找谁来祷告？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们要找义人来祷告，因为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好，很多人啊都相信义人啊。那么我们在新约里头啊，按照我们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义人，因为我们阴性就是义人，所以你也不要去找义人，你就在这里面祷告。你知道啊，在这个时候新约里面有先知，这是新圣灵住在我们里。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两个祷告，一个是圣灵为我们祷告，还有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们何止把罗马书啊第八章我们一起翻过来，那这个十九章你不要翻过去啊，我们还要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为什么刚刚我们要把列王记下十八十九章和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七天打的书，因为有个上面两边的记载不一定都一样，有个是住在这一边，有个住在那一边。那么现在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二十八章的第二十第八章的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们就是按我们的意思在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都不懂啊。有的祷告我们实在是不懂，我们按我们的意思在哪里祷告，这个神啊却不是，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按我们的意思祷告。神知道啊，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祷告。所以下面呢就说圣灵是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鉴察人心的就是神，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你吃饭，圣灵在你这里；你睡觉，圣灵在；你做事，圣灵在哪里？你想什么事情，圣灵也跟你同在。圣灵啊，就非常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要做错的事，你不应该做，你不应该有的祷告，圣灵就帮你祷告。没有，圣灵就要帮你祷告。你也是祷告的是要主啊，我要拔地大腿， 这里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他报告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应该怎么报告，这里就帮我们报告，你懂吗？这么一找人是找到什么意思吗？啊，好，但是找到神的旨意是我们神圣。那么我们再读这个第八章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人鬼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也在替我们祈求，所以啊，你不要说我去找义人祷告，你今天就应该在那里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还有两位帮你祷告，主耶稣在祷告，圣灵也在祷告，现在一切都听见了。主耶稣的祷告和圣灵的祷告是一样的，都是属于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是照我们的意思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对我们是有好处。我想我曾经说过，我在小的时候有一个见证，你们还听过，我现在还可以说一下，就是我的母亲啊，带我的弟弟和我，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小孩子啊，大概只有几岁啊，从成都到重庆去啊，我母亲啊，当时上车的时候带了我们的行李，又带两个男孩子啊，调皮很调皮啊，他就先有个祷告，他说什么啊，请你带着我们去啊。千万这个车不能抛锚啊，要我们平平安安的到重庆啊，车子不要抛锚，因为这个抛锚就很麻烦，抛锚就要住旅馆，住旅馆就要搬行李箱啊，搬上搬下，修好车又搬上去，好吗？知道啊，我母亲到这里祷告，结果我们离开成都几十公里，车就抛锚了。哎呀，我母亲在那里就在那里啊，埋怨什么？我求你。不要让这个车不好忙吗？你怎么就要这个车跑忙啊？他说这里他在哪里啊？也不说责备了，埋怨什么？圣灵又听我的祷告，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圣灵在为他祷告，主耶稣在为他祷告，结果车跑忙了，过了几天车修好了，我们走了，一走到重庆，我们连重庆城这个车都开不进去，因为什么？很多人从那里逃来去了。我现在还记得挑行李的啊，牵孩背孩子的，牵老人的，都从重庆从外面逃。我们要进重庆，他要出来，为什么？日本飞机不上的是正好轰炸，正在轰炸的这个时候，神就把我们扔在抛锚了。如果是按照我母亲的祷告，不要抛锚，好了，我们就正好碰上轰炸，而且我们需要住的那一家人全部倒了。那么你说，神到底听我母亲的祷告呢，还是听圣灵的祷告？啊，或者很清楚。所以啊，神是一定是要照着圣灵和主耶稣祷告，那是神的旨意。你可以祷告，说是让我们平平安安到重庆，的确神是让我们平平安安到重庆。但是抛锚这件事情是你不能丢弃嘛？这个不信是神的保护。啊，我想我们应该很基督徒应该做很多这种见证，还是神的恩典。好不好？或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见证，但是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读列王记下的19章，第4节啊，这里是西西家王是请以赛亚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以赛亚这个西西家这个时代啊，圣灵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也没有来应试这样的诱惑，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啊，神这样先知传的圣话，先知为他们祷告，所以先知祷告了以后呢，第6节，以赛亚就对他们说，就是神的话领导了先知。你到底是圣灵，今天基督徒里面圣灵的话能够把话告诉我，因为在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说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这是很多信徒听不清楚。比方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见证，我母亲祷告以后啊，一泡毛了，她就要到神面前去好好祷告， 是吧？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亲近的话，圣灵会告诉他，这是真的，他就应该顺服下来，应该有怨言啊，他应该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一定是神的好。但是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有怨言，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怨言。那么在旧约呢，圣经就说先知对他们讲了。他怎么讲呢？第六节，他这样跟你们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西王你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这是神所说。那么我们现在呢，再回到以赛亚书。这里的第五节，第三十七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样。那么你看呢？好，到三十七章的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一共杀了十八万五千人，这个是天使去杀的，西西家一个兵都没有动啊，天使把他杀掉了。因为他辱骂耶和华，天使做工了，十八万五千人。今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三十七节，亚述王希拉西领就八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三十八节，一日在他神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儿子亚的米勒和撒利手，用刀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两个儿子便逃到加拿大地区。以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叫伊萨哈顿，这是什么话？这是真的什么？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要读一书圣经，就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这里就记载对亚述的审判，这是预言，只是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到，神就把话告诉他们。你看第五节，第五节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邪毒的国民。这就是基督教以色列人啊，通过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礼物，夺货为礼物，有辱将他们践踏，像该上的遗属一样。这是说亚述，神就叫他来，所以神的棍、神的杖都叫他手里。第七点，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道心里道想毁灭，剪出不少的果，这就错了。刚才你说，他说我要到极高之处，看到没有？极高的山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他有他的打算，神不是要他这样做，是不要他这样做。而且他说：“你看，我的祖先，我们这些亚述的王，